开。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我们一同从十三节一同看到十九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啊，请大家把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打开，我们一同从十三节一同看到十九节。翻开之后，我们先一同把神的话语用恭敬的心，我们把它读出来。啊，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啊，进入九月啊，就是这样一个季节啊，特别这是一个长周末，其实这也是一个一年当中的一个分水岭啊。那我们暑假的假期也要结束啊，学生开学，那工作上班好像就慢慢要恢复正常。啊，最近我在跟很多家长、同事啊、那个朋友在见面聊天的时候的话，大家不约而同都说了一句话啊，就是要收收心啊，跟主耶稣说要收心，啊，然后该为孩子打拼的啊，要拼爹拼妈的都开始都要拼了，啊，要送很多孩子参加各样的活动啊这些，然后我们上班也开始恢复很多的正常啊这些。但是每年到九月的时候哈，对于教会来说的话，一个非常很特别的，也是一个分水岭哈。那我们进到九月的时候的话，教会也进入哈，就是说完成了这个第七年哈，我们今年是教会七周年啊，七周年啊。其实这七年走下来的话，我们真的心里头还是充满了感恩啊。那过往的这个七年的话，基本上这是教会起步的七年啊，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其实这一路的陪伴。那到带领这个教会从草创期哈，带领慢慢进入这个稳定，那从弱小开始慢慢的渐渐的长大，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恩典的那个信使啊，真的是神的手在我们当中，确实是在带领我们啊。我们再次跟主耶稣说，都是因为神，阿门。好，那在过往的七年当中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七年啊。现在看到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弟兄姐妹这一路的相伴啊，大家一同都走过来。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然，虽然高当中的话哈，我们也经历过高山低谷，但是神呢不离不弃的爱，始终帮助我们，最终可以得见这个云上的太阳。啊，所以今天当敬拜团在唱这个云上太阳的时候的话，啊，其实我觉得神的话哈，确实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动，我确实看到啊，真的神把大家真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家一路相伴，一路相随啊，真的是一起走过，有欢笑的时候，一起流泪的时候，真的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候！我们也再次跟主耶稣说：“有你真好。”哎呀，大家讲的认真一点啊！啊，再次看着对方的眼睛，跟大家说：“有你真好。”阿门哈，真的是有你真好，一路走过来啊，但。这走过来的话，我想不单单是因为有神，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有彼此相伴，而且在过去这七年当中的话，我确实看到这也是更新啊、创新的这个七年啊。那许多的事工啊，许多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事情，真的是从无变有啊。但是我们看到神恩典那个丰富啊，但所以我其实在啊往前走的旅程当中的话，我其实对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或者说有一个确信，说还有更多。再次跟主耶稣说，还有更多，阿门。恩典我们是可以不断经历，是还有更多的恩典。好，所以站在恩典当中的话啊，心里头除了啊真的是生发这个感恩的心和敬畏的心之外的话啊，当我再次前瞻未来这七年的时候，其实越来越体会到，其实神的托付是认真而严肃的啊，神的心意是美好而丰富的。那七年前的话啊，当我们教会要开始的时候，神把建立神荣耀教会这样意向放在我跟师母的啊，就是说这种心中。但同时的话，不单单是我们一家人领受，其实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啊，这一路走过来的话，好像呢我看到的话是那个点点之水汇成这个生命的江河啊，这样子不断在生命当中涌动的时候的话，我再次发现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要做一些事情的，阿门。 今天我们能够在生命和这个家庭当中的话，我们能够成为这属灵的这一份子，属灵大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我真的是再次看见，其实神并不会把我们放在这里，乃是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还是有伟大的梦想。阿们。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伟大奇妙的神。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再次求神把一个更深的心意放在每个人的心中。当我们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顾念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你要放在整个神国一个大的这个图画里头。我还是相信，当我们人生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会孤单，我们不会掉队。就像刚才居居的一个见证，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渥太华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时候的话，我们只是觉得好像我又做了这点事，我又做那点事。但是当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迈出宣教这个旅程的时候的话，我们把自己这五饼二鱼虽然不完全，虽然很有限，但只要你愿意放在神手中的时候，你在全世界各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你可以不断的看见神迹奇事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真的，神可以使用我们非常平凡、非常软弱的这样一个现象，在他的祝福之后的话，可以结出许多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这个属灵的种子。所以神说，神要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远超过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你耳朵能够听见，你人心从来没有想过的。阿们。所以我再次说，其实未来就是七年的话，未来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一个收割的这样一个循环要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忽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阿们。我们要站在恩典当中，对神有更大的期待。再次跟主耶稣说，你要站在恩典当中，对神有更伟大的期待。阿们。神的话是说，有的还要加给我们。所以为什么说你一定要站在恩典当中？你一定要先学习数算神已经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然后呢，我们在这样一个根本上面的话，我们对神具有伟大的期待。所以今天早上的话，当我们再次来思想说我们神要让我们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基本点，就是神所赐给教会的意象。神要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荣耀的话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荣耀的话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以体会到的，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虽然我们生命当中有各样的破损，生命当中有各样的失望，生命当中有重重的难关、重重的挑战，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恩典。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既然站在神的恩典上面，我们需要再次怀揣对神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只有对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达成的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意向实现的旅程里头，我们可以不畏艰难，可以一步一步的把它做下来。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神让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上面你领受的意向，无论是在你的工作的场合上你领受说这是神给我的产业，我要为神起来来征战，或者说神真的把这个家庭赐给你，真的把真的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我靠自己所争取到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恩典里头。所以当神呼召我们要一起起来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时候的话，他在这个意向托付之前的话，他要问我们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今天弟兄姐妹们，当耶稣要把这个教会要建造在他这个磐石上面的时候，这个之前的话，他问了西门彼得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不单单是给西门彼得，而是给跟西门彼得一样的所有的门徒都在问这个问题。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圣经里头所写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你忽然间你会发现，哇，这些的答案何其的相似啊！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的话，若有人问你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某某人说耶稣是谁，某某人说耶稣是那样，但是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确实有没有一个把握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像西门彼得能够被圣灵的感动所回答的那一样。我们当他回到圣经里头的时候，对不对？在十三节，十六章第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边讲到的话，当这么多人在跟随耶稣，在拥挤耶稣，在耶稣的面前要寻求各样的帮助的时候，耶稣也服侍的那些人。但在服侍之后的话，耶稣的话，他就来问门徒一件事情，他说，你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从刚开始的话，你看看人的一个回答的话， 他说、哦、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这些的话都是别人说的，哈哈。但耶稣的话没有放弃，耶稣没有单单只是停留在说别人说我是谁的这样一个回答上面。耶稣很期待的话是所有的门徒，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可以从心里头可以说出他到底是谁。所以当耶稣继续问的时候的话，耶稣说，那你们说我到底是谁？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话，耶稣在教会当中的话，他也要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旅程里面的话，也许我们听见说，哦，别人说耶稣是谁，别人说耶稣是以利亚，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别人说耶稣是施洗约翰，这些都是人从他自己的眼光，从自己的心态，从自己的角度对耶稣的一个认识。但今天的话，耶稣不满足于这个，耶稣在挑战我们。真的，当你领受异象之后的话，你必须清楚知道这赐给我们异象的这位主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你们说耶稣是谁？我们再次跟主耶稣说，你问一问对方说，那你说耶稣是谁？哦，所以在耶稣的这个挑战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当圣灵感动彼得的时候的话，彼得从他生命当中的话，他很清楚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肯定这个西门彼得的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肉的那个给启示，这不是说，换句话说，不是人告诉你，只有在圣灵的感动里头的话，我们人才能够认耶稣为主，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真是神的本身。所以今天的话，当神把一个意象赐给我们，当神说你要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的时候，其实离不开我们对耶稣的这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只有我们对耶稣的认识精准之后的话，你在神所赐的这个意象上面的话，你才可以竭力的起来的奔跑。所以耶稣的话，他呼召所有的门徒，他说起来，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你们要爱主我的神，然后同时你也要爱人如己。其实在这个爱的这样一个旅程，爱的这样一个托付当中的话，如果不是我们对这位耶稣有很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爱肯定爱不下去，我们坚持肯定坚持不下去。这段生命的旅程是因为我们对这位耶稣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认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耶稣把这个建造教会的这样一个职责托付在使徒，也托付在这后来所有跟随神的这样一个门徒的身上的时候，他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是什么？难道有一块石头在那里的话，教会就要建造在山上吗？弟兄姐妹们，世界上这个石头再大的话，我相信所有人要在这个上面啊一起起来哈，融入在这个教会里头的时候都融不下的，阿们。所以当耶稣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这个磐石上面的时候的话，这个磐石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磐石指的就是我们对耶稣的这样一个认识，阿们。指的就是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能够在尾声的这些事情上面能够不断往前冲刺，不断往前突破的旅程，是因为我们对这位基督已经有一个从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认性。我从心里头，我从生命里头，我从心里的深处，我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跟我有关系的，他是弥赛亚，基督的意思，他就是那个拯救者，是在我生命当中随时可以拯救我。所以当很多人的话很羡慕啊，这个神所赐的啊，就各样的一个能力，包括就是当神把这个建造教会的这样一个使命托付给彼得和所有跟随他的人的时候的话，他也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然后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对不对？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为你们来释放。哇，这个何等大的能力，很多人都很羡慕这个能力，对不对？特别在我们很多对圣灵开放的教会里头，我们很多人都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但是所有的恩赐跟能力还比不上神的自己，阿们。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神一直活在一直呼召我们一定要活在他的同在里头，阿们。真的，神会因着他的同在给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能力，可以胜过生活当中这一切的挑战。 但我们不要因为只要寻求那个结果，反而我们忽略了这个能力的这个源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早上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神给个教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托付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有三个方面我们要常常彼此一同来提醒，这个建造教会这就是一个旅程，一个生命的旅程。当我们在一起建造的时候，从耶稣的话语，从耶稣的托付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话，首先的话就是神他要让我们对他的心意要非常清楚，要明白，而且最重要，你要把握住神的心意，你要起来要同心建造，更觉得说你要把握神的心意，同心起来建造。阿们。所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啊，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耶稣他这边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英文的话说 I will build my church 啊，最重要的话就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首先的话，这边四件事情啊，四个词我们一同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教会，教会到底是什么？我在说教会绝对不单只是一个建筑而已。当大家讲到教会的时候，2200号本卷我们在这里聚会啊，大家想到3272号的话，我们 Steeple Hill 的教会买的这个产业，我们很容易就想到的是一个地方。但弟兄姐妹们，当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的时候的话，他其实这个 church 这个教会的话，从原文的话一个意思的话，是从这个人群当中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跟主耶稣说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阿们。这个就是教会的组成。所以从历世历代以来，凡是被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要跟随耶稣这群人，都是成为教会身体当中的一部分。阿们。所以教会有一个元首，就是基督是这教会的头，然后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因着这个信心，因着这样的对耶稣的认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跟耶稣，我们就生命体，我们就连在一起。所以这个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意思说耶稣要建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再次跟主耶稣说，神要建造你的生命。阿们。所以神让我们在教会里同一同聚集的时候的话，绝对不是在这个地方在聚会，当然这个聚会非常重要。阿们。这个是一个灵里头一个分享一个连结的一个地方，但更重要的话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连结里头，我们跟随耶稣的道上，我们生命可以不断的被神来改变。因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他是拣选我们的，是基督所救赎的，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部分。阿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把这样一个意象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跟大家分享，不单单只是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更重要的话是说，这教会是谁的？这教会不是张牧师的，这教会不是不是任何当中另外一个所有当中的某一个人。这个教会是什么？这是主的教会，跟主说这是主的教会。阿们。耶稣说他要建造的是我的教会。阿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教会有一个元首，就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执掌王权的。所以在今天的话，当我们参与在这个其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参与在主的这样一个身体当中，我们是参与在主的这样一个交流，这个团契的这样一个里面。所以我们所有，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一切活动的中心不是在讨我自己的喜悦，我们所有这一切的服事，我们是在服事主。阿们。真的在这个服事主的旅程里头的话，我也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做的有人看到，我们很开心，对不对？我们就彼此来鼓励，彼此打气。但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做的是没有人看见的。当然耶稣说你把一杯水放在一个小子的身上的时候的话，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在这个建造神教会这个旅程这个群体里头的话，我们无论能看得见，我们很开心，大家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打气。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觉得神有感动我的，我们就默默的就把它做起来就是了，就像在一个家里头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在一个家里头大家都在争着做那些人都看得见的事情的时候的话，这个家我相信只是表面的繁荣而已。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的话，我们夫妻啊，我们这个家里头各家人际关系，我们吵得天翻地覆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比你做多我做少，对不对 啊，那个做多做少，我们就可以吵来吵去，吵得天翻地覆。但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里头的话，耶稣说我们要起来是建造主的教会，阿们。那起来，耶稣说我要建造神的教会，阿们。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神给我们一个感动，或者在圣经里头的话，我觉得一个有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就是施洗约翰的一个宣告。施洗约翰的话，他在跟随耶稣的这个旅程，跟随神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生命当中他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那个宣告是什么呢？就是我必衰微，神必兴旺，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只要在我生命当中借着我所做的能够荣耀，能够彰显的时候的话，我就无怨无悔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对神有这样一个根本认识，他知道他所服侍的是永生神，他所知道他所服侍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这个甘心服侍的旅程里面的话，他说出神必兴旺，我必衰微。但说这句话之后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他从世人的眼光里头，他确实好像是慢慢衰微了。但是大家可曾记得耶稣对他的一个肯定，神对他的一个肯定？耶稣评价施洗约翰说，从这个世上妇人的母腹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大过施洗约翰的，阿们。弟兄姐妹们，当施洗约翰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勇敢的说，或者说他很从心里头的话，他从心里的深处当中说，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他在永恒里头的话，他的生命没有衰减，反而神非常的肯定他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当我们在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旅程当中的话，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这一部分，尽力的做自己这一部分的时候的话，神他看到，神他一定会荣耀我们的，阿们。在这个过程里头，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施洗约翰给我们一个榜样，保罗给我们一个伟大的榜样，所有的这些属灵的先贤都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在永恒里头的话，神他从来没有忘记，当神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的时候的话，他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这一部分我们所发出的这样一个光，所以呢，好像只是像萤火虫一样的小光，但神都记得，神知道，神也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摆上。第三个方面的话，神在这边说他要建造，建造的过程的话，一定是有一个破碎，然后再打地基，然后再重建的一个过程。所以生命当中的话，当神说要建造的时候的话，他要在什么我们生命当中重新开挖地基。今天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想法，我们需要被神重新打开，那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从我们生命当中清理过之后的话，他还要放钢筋水泥，要重建的一个过程。等这个根基打好之后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在上面建造的，在世人当中彰显出来这样一个生命的话，才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新的这样一个建筑。所以当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的时候的话，意思的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会有一些破碎的工作，会有一些重建的工作，会有一个清理的工作。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要洁净圣殿，耶稣为什么在生命当中他常常要洁净我们，意思的话就是说，当我们被破碎的时候，耶稣觉得我们生命当中过往的这些事情，神他用不了，用不了的话，这旧的一定要过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跟主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大家不要理解错了啊，不要用错地方，大家不要想歪了啊。旧的话是讲我们旧的观念、旧的思想，你千万不要放在婚姻的关系里头。跟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天天跟我闹东西啊，弟兄姐妹们啊，你要读经要读得仔细，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哎，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旧的观念、旧的生命需要被神打碎，阿们。否则你在上面建造的时候的话，一切都是枉然劳力，阿们，一切都是虚空。你在旧的观念当中怎么跟神的永生会有份呢？求神恩待我们，不要怕，哎呀，不要只是做这些修修补补。我知道我们人每个人都很怕痛，很怕伤痛，很怕挖我们生命当中很深的这些东西，但求神帮助我们挖深对他的渴望， 这个地基挖得更深的时候的话，越深的时候的话，你在上面建造那个荣耀的工程就有越高，就有越大，就有越美。阿们。所以今天若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机会，我们被神来破碎的时候，千万不要怕痛，千万不要怕疼，千万不要怕苦。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始终说神你的意思原是好的。阿们。神你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因为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这个建造的工作。然后第四个方面的话，当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的时候的话，我们思想过建造，我们思想过那个教会，思想过我啊，思想过主的教会，然后我们思想过建造。第四个方面，当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时候的话，他说他要，这是神的一个意愿。阿们。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会更改的。阿们。这是神的一个意愿。但说他要建造的时候的话，他是以他永远不变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做这个更新改变的工作。所以每一件事情的话，我们都需要谨慎。我再说，其实在生命当中，哎，有一句俗话说，在江湖混的迟早都要还的。啊，你在生命当中的话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一个代价的，这个代价迟早我们是要面对的。当耶稣说我要建造的这个要字的话，他是要尽量尽早避免我们走弯路。所以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会设立栏杆，就设立反击，设立荆棘火焰，他拦阻我们往这个错的方向上面一直就奔跑过去。所以他要起来要建造我们。所以当耶稣有些时候拦阻我们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顺着肉体的情欲说，耶稣跟随你怎么这么难呢、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跟耶稣说，主啊，跟随你怎么这么难呢、啊？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啊，哎，好像啥都不行。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开始学车的时候，我们讲，哎，你现在开始要学车了啊。现在学车的时候，刚开始的话，对不对？我们最好的话就我坐上去，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对不对？我想踩油门就踩油门，对不对？我不想踩刹车。但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刹车是必要的。跟主说，有些时候刹车是必要的。你不踩刹车的话，那个后果你就知道。所以是你在跟随神的过程里头的话，有些时候神就给你要踩刹车啊，说这件事情做的 over 了，你应该 stop， 应该重新的开始。那我们不要说神啊，不行。我已经很习惯这样子了，哈哈。弟兄姐妹们，迟早有个代价是在那里。所以在跟随神的旅程里头的话，当耶稣说我要建造的时候的话，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甘心乐意，我们让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起来的建造我们。当神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的时候，耶稣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好像非常 lowy 的，一个好像非常美好的，一个好像天色灿烂，好像你就一切尽都顺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他这边紧接的第二句话，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因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要在思想这句话：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那换句话说，阴间的权柄是确实是存在的。阿们。当你在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旅程里头，我们一起在神的意象当中竭力奔跑的时候的话，阴间的权柄也都跟我们一起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这样一个有罪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肉身还有许多的软弱，阴间的权柄在你们身上的话，还是有些时候会有一定的那个影响力的，他还是一直想什么胜过我们的。阿们。所以在这个建造的旅程里头，你个人生命的建造，家庭的建造，教会的这样一个建造，我们都会被这阴间权势无情的在侵袭着。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我们常常刚开始我们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心怀感恩啊。当被心被恩感的时候，我觉得神啊，我做什么都可以啊。但是慢慢的，我们在跟随神的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忽然间我们有时候也会叹息，哎呀，为什么总是我一个人啊，为什么总是在这，我为什么总是会遇到这些的难处，为什么挑战都这么多，我不是在做对的事情吗？对不对？这个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当神告诉我们要建造荣耀教会的旅程里头的话，这边也讲到一个事实，阴间的权柄也都是真实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大家可以从耶稣的生命当中，你开始可以认识这个阴间的权势其实是无时不在，对不对？当耶稣被圣灵感孕之后的话，对不对？出生之后的话，对不对？那为什么希律的话，他当年的话，他当时那个国王的话，要杀死他国境里头的话，所有两岁以内的所有的这 baby 都要男孩子都要把他杀死，为什么有这些残暴的这些事情发动？难道只是希律一个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私欲吗？我相信不是，在这背后的话，阴间的这个权柄常常在挑战神的这样一个旨意，阴间的权势常常都在挑战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有救主为我们降生，这个何等美好的一些事情！但是同时的话，你看到阴间的权柄也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话，真的是尽各样的法则，尽各样的能力都在做这个破坏的工作。不单单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对不对？耶稣他成人，对不对？他要进入到这个侍奉之前的话，对不对？他被圣灵带领，他进入到旷野，然后这阴间的权势就出来，就在试探他。当耶稣的话在客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的话，主啊，照着我的意思呢，就求你把这个苦杯挪走。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他会有汗如血滴一样的这样一个祷告？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各样的征战都在他的生命当中，照着他的意思，他不愿意跟父神分隔，哪怕只有三天的时间，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主的意思。今天当耶稣说他要建造我的教会的时候的话，他也把这样一个生命的同样的一个旅程，同样的一个模式，他愿意放在每个人的心中。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但我们是否明白主的意思呢？今天弟兄姐妹们，阴间权势之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找到合法的那个权势，就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罪的这个毒钩。当我们私欲怀胎的时候，就长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死在生命当中的话，就是黑暗权势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合法的主权。今天我们很多人有我的意思，我们也知道你的意思，但对方跟我们是否一直的一起可以起来寻求那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弟兄姐我再说，昨天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个文章，这个上海徐汇区现在的话离婚都要排队，离婚都要排队，听众姐妹，哎呀，他也不是真离婚呐，他们就是因为离婚之后可以多拿一套房子，所以很多人都在办假离婚，但很多人办假离婚的过程当中就变成真离婚了。哎呀，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说一套房子，夫妻的感情都比不上，就连一套房子都要。很难，你可以说，哎呀，当然牧师你不知道啊，这个上海房子多贵，多难啊，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我有些时候都在想想哈，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我们都知道。那主的意思呢？那主的意思呢？今天我们在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旅程里头，我们其实碰到的所谓的征战，大部分呢，我们遇到的征战，其实看上去都没有什么。都是心思意念很多的这些的活动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只有我们每个人的话，心思意念的活动能够照着神的法则，难道神的规则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的话，这世界才会真的平安，才有真的太平，才有真的喜乐，才有真的我们可以在当中神所赐的产业当中我们可以享福啦。今天弟兄姐妹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带上忧虑。多少人今天我们在所承受的这个福的当中的话，我们已经完全不能去享受了，我们都在忧虑的当中。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些的福呢？今天弟兄姐妹问过吗？我们自己想过吗？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大家的意思，这些意思都好，但我们唯独所缺的可能就是最关键的这一点，那主的意思呢？ 所以保罗的话，神的话语都一直在挑战我们，不要顺从这个肉体的情欲。我们肉体跟圣灵相争的时候的话，真的，若不是圣灵得胜的时候的话，生命当中会生出许多的愁苦，最终是把我们的心都要刺透的。今天当我们人的一生，我们在忙忙碌碌当中，我们害怕失去许多的过程里头的话，我们也许暂时得着了我们所要的那一些，但我们真的能够在神所赐的这些福上面，你真的能够享福吗？弟兄姐妹，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因为弟兄姐妹，黑暗的权势永远在这些忧虑的过程当中，把神的祝福一样一样就脱手，最后让我们最终一直的活在这个阴间的权柄下面，其实就是死。阴间的权柄其实就是死，在人际关系我们走到的一个困境啊，在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物质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也遇到的一个瓶颈，我们走不下去。这些事情被我们的家庭给我们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反而造成许多的难处。所以过程里头的话，当耶稣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他要赐给我们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拿上天国的钥匙之前的话，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对耶稣有一个最根本的认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在跟随耶稣这段旅程里头的话，我们所做的不是因为人的邀请，不是我自己愿意，那是因为神把这样一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了，让我们能够起来跟着耶稣，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知道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甚至阴间的权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都要挑战。但是呢，神的恩典要够我们用。所以第三个方面的话，最重要的话，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是因为神已经把圣灵他赐给我们。所以跟主耶稣说，你要倚靠圣灵的大能，要完成这个建造。阿们，我们要倚靠圣灵的大能，你要完成建造。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耶稣的话问所有跟随他的人，人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我们可能很容易回答，对不对？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约翰，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耶利米或先知当中的一位，这些都是别人的经历，别人的认识。但耶稣都一直都在挑战，都要往门徒的心里头在走，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就在这个时候的话，他有一个感动，有这样一个认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肯定他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肉的来指示你，这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然后耶稣说，我要把这个教会，要把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今天弟兄姐妹们，然后就把这个钥匙要给他嘛，对不对？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有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也为我们释放，那要释放，何等大的一个应许。但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再读下去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这一刻的话，耶稣的那个话感动了这个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上，对于神的话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啊，之后马上的话，对不对？耶稣从此就指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然后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对不对？我要被交在这个祭司长、文士长老所有的手中，要受苦，我要死三天，然后要从死里复活。当彼得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的话，他心里头马上就出来啊，他的意思就出来了，主啊，万万不可。这件事万万不能够临到你。彼得为什么会这么说？当然他不忍心他的老师啊，他的主去受苦，这个情有可原的。但这个之间的话，是不是还有他自己的意思呢？当然从人的角度，王绝对不可能受苦了，对不对？王的话都要得荣耀的嘛，怎么可能会受苦，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理解，他的一个认识。但也许他自己心里头有一个想法，对不对？对不对？我刚刚被耶稣肯定嘛，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这天国的钥匙要交给我啊！哎，我的钥匙还没拿稳呢，甚至还没进去啊，对不对？那个荣耀都还没有享受啊，对不对？我都还没有得着了，怎么可能现在就开始要受苦了？ 啊，所以彼得在跟耶稣说的时候，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心声。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万万不能临到我，对不对？我们常常也，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不大喜欢苦，对不对？难处我们都不大喜欢。所以当耶稣的一个启示说，我们要走这段道路的，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主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觉得很难。主啊，这话甚难，这话甚难，对我来说可能不大容易接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进入到第二个七年的开始，我相信还有更多荣耀的事情，我们要经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个旅程里头的话，神的一个挑战永远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道路。阿们。我们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我们要起来跟从他。真的，荣耀教会建造的旅程里头，只有一条的途径，就是我们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天天的来跟从。只有经过十字架的道路，荣耀的生命被破碎之后，神完成了这样一个生命的话，才可以成为那个荣耀的见证。今天弟兄姐妹，教会其实在这个世代行走的时候的话，会有诸般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征战，也许不是真刀，不是真枪，因为有些时候的话，真的刀枪来逼着我们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比较警醒。但其实世代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观念。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这世代享乐，这世代真的在厌乐当中。今天弟兄姐妹，我最近在中国行走的时候的话，我发现一件事情，最近中国的话因为反腐所以很多高档的会所就吃饭的那个饭厅都关门了。哎呀，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懂是好事还是坏事但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的这个现象的话，大家其实在花钱花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从来都不会眨眼，多少东西都花花花花花。但当我们真的要花在神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一个愿意，我们愿意来跟随？时间、精力、金钱，我们所有的能力、才干，我们又有多少愿意被神使用？当耶稣说我要建造他荣耀教会的时候，耶稣正在挑战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好，我们要起来，要来奉献给他。这段旅程当中的话，我再次相信，只有我们对耶稣有个很清楚的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在跟随他这段旅程里面的话，我们才会无怨无悔，我们会一直的竭力。就像保罗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我要一直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今天阴间的权势、阴间的权柄之所以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究其最根本的这个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自我太强。今天我们家庭里头我们会有各样的问题，工作的场合里头我们会有各样的问题，教会当中会存着各样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最根本还是你的意思、我的意思，还是最终主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在神面前，我们大家一同来追求为什么呢？我们很感谢神，真的，其实我已经为教会主日学祷告了6年到7年的时间我们教会刚开始我们还有主日学但是过程的一段时间里头，这个主日学真的很难推动起来。那我们真的感谢主，现在有一群的同工，我们在这当中一起努力，大家希望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多的扎根。今天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阴间的权柄无情侵袭的时候，我们又拿什么我们起来抵挡呢？圣灵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又拥有多少样？今天弟兄姐妹们，征战的过程里头，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对不对？大家知道两军对阵，上策是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也。今天弟兄姐妹们，阴间的权势 啊，这魔鬼撒旦他对孙子兵法他也懂得非常的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策略。今天我在中国，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的话，包括台湾其实也是真的，当魔鬼他想用人的方法，用攻击，用这样子一个就是这个压力杀戮这些东西来阻挡这个信仰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彻底的失败了。文革之前的话，整个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低，人数才500多万，经过文革这个除世旧啊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事情下来的话，哎，这海外的很多的教会都觉得好像这教会在中国好像都快不存在了。但改革开放之后的话，其实你再看的话，5000万，真的。但是那个信仰能够在逼迫的年代当中能够持守，反而是在现代的话，所谓物质大家都丰富的过程当中的话，虽然基督徒的人数还在节节上升，但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离婚的比例、外遇的比例并不会低。现在弟兄姐妹，原因是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策略。这世代太多的厌乐，太多的周围众口所说的，我们都在追星，我们都在粉丝，我们都各样的粉。弟兄姐妹，我们慢慢的可能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慢慢就被吞噬了。所以为什么的话，真的当我们说全地转化的时候的话，神要让我们创造创新新的文化，阿们。这个世代的话，真的你在舞台上面，并不是这个舞台并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流行音乐而预备的，这个舞台也可以为神来预备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各样的这些的活动当中的话，并不是只是外邦人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好，基督徒的话可以在各行各业的里面的话，你可以创造新的文化。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解决问题，我们要起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旅程当中的话，知道会有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这些不容易的时候，但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能一起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托付。我们曾经为着这些的难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起来祷告过吗？我们是不是经历过耶稣的这个应许，你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为你来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要起来为你来释放。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一个应许放在只是自己个人的生命的旅程当中，你要起来为神的国一定要求大事。我们一直都在讲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但天国的文化并不是单单只是让我们觉得好像 I'm somebody。 今天弟兄姐妹们，天国的文化是关乎神的旨意在这个世上推行的那个结果。我们有好的自我的形象，只是要起来服侍神的第一步而已，阿们。不是，那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很好，我们是神所爱的，神为什么要爱我们？弟兄姐妹们，神为什么要爱我们？神配得我们用完全的爱我们来回应他的爱，这就是神所期待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往前走，我知道会有很多的挑战，教会也在不断的这个挑战当中，逆水行舟，我们不进则退，阿们。在这个旅程里头的话，会有很多的挑战。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创业，对不对？有些人也开始要建立家庭，或者在家庭各个关系里头的话，也都一直都在寻找这个出路。各样的关系，回到最基本点，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荣耀的托付。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要建造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赐给我们一把天国的钥匙，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捆绑的，他在天上为我们来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他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为我们来释放。还有什么我们有惧怕的？还有什么我们自己放不下的？回到耶稣的施恩的座前，今天他要成为现在 随时的帮助。大家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恩，谢谢你将这样的一个荣耀艰巨的这样一个任务托付给我们。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我们这个渺小软弱，我们这样一个不足的生命，你要来建造你那荣耀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啊，我怎么可能像我这样一群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被你来使用？我在我生命的重重的难关当中，我怎么可能有盼望？怎么可能有突破？但耶稣，你的爱再次临到我们，你再次用圣灵对我们的心来说话，那就是你，那就是你。主，我感谢你的拣选，我感谢你在我生命当中你给我的这样一个托付，让我不轻忽你的感动，让我愿意再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帮助我们，你来差遣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你来差遣。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因着跟随你，可以经历那不一样的自己。弟兄姐妹们，都站立。